不仅乌克兰，而且在所有灾荒地区都有人吃人的现象，在奥格布的密报中却是从没有规避过。1933年6月2日，比尔哥罗德州奥格布负责人向州委报告说，在比尔哥罗德州罗温斯克区洛兹梁斯克乡苏维埃维什涅沃农庄，一名贫农集体农庄庄园索罗道夫尼克娃阿纳斯亚西亚雅克夫列夫娜把自己已经死亡的四个孩子中的三个煮熟吃掉了。1933年4月21日，乌拉尔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的奥格布上报了一个工人的信件：我们全家在挨饿，小家伙们已经八个昼夜在要吃的了，可是没有，我今天就准备要弄死他们，可还是把手放下了，我决定再希望一次，您能帮帮我，我求您了，如果给不了的话，看来就得饿死了。当然，灾荒不仅殃及乌克兰，而且造成了全国性的破坏，经济一蹶不振，社会动荡，而政治权力也处于危机之中。只不过乌克兰所经历的灾荒要更严重，危机更深刻罢了。在群众给党政机关以及领导人本人的信件中，还有相当多的信件道出了这场灾荒可能带来的严重政治后果，并提出了警告。卡雷利阿芬兰共和国的一位城市工人写给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信中所陈述的情况同样在乌克兰存在。你们是否知道人们因挨饿正濒临死亡？如果你们不相信我，不去改善工人的处境，那么许多人将会饿死，许多人在冬天就开始生病了，活不到春天来临。即使有人能勉强撑到春天，也会染上肠伤寒和其他疾病。要是有哪个国家向我们宣战，就难有人适合去服兵役。用不着资本主义国家来消灭苏联，我们自己就会掉脑袋。这种情况不仅威胁到我们，也威胁你们，我们亲爱的政府。语言朴实无华，但不可不畏切中要害。奥格布的密报中也不断上报这些事实上已经出现的危险警告，有些地方已经出现了反抗组织。三天来没有面包，我仅靠土豆、死猪、死羊和死牛等活着。死掉的牲畜也是因为饥饿，靠合作社的垃圾活下来的。往后不会再有了，不仅是面包。如果这种状况继续下去，那我就要考虑谁战胜谁的问题了。而要在这件事上组织起来没有什么可说的。所有挨饿的人已经组织了起来，组织已经有了名称，无食阶层。在这个组织里有13个人，还在每天每时的增加。无食阶层的目的就是今天为今天弄粮食，明天为明天弄粮食。至于赫鲁晓夫所说的给中央的申请特别粮食援助的信件确有其事，这份文件还留在档案之中。最近一个时期，在基辅和其他大城市，对居民的粮食供应极为紧张，出现了无法连续供应的局面。为了不致中断对乌克兰大城市和工业中心居民的粮食供应，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请求苏联部长会议从国家粮食储备中调拨出 5.7 万吨粮食。在那时，不得不硬着头皮向斯大林申请特别援助粮的地区，遍及灾荒地区的领导人不仅仅是赫鲁晓夫，但申请的结果都是同样的。为此，中央政治局作出决定，往各申请特别补助的共和国和地区派出强有力的干部，当地坐镇采购粮食。派往乌克兰协助赫鲁晓夫工作的还是那位卡冈诺维奇，另一人是帕托利乔夫。随后在灾荒的中心地开展了一场以更强硬的措施，以阶级斗争为主线，从富农手中剥夺粮食的新采购运动。1947年6月3日，乌克兰政府通过了向富农采购农产品的规定。三天后，中央政府批准了这一规定。根据这一规定，把大量的中农列进了富农的名单，凡没有完成采购指标的人，将按乌克兰刑法第二章第58条，处以5至10年徒刑，并没收财产。这种后来被斯大林称为过火行为， 所殃及的主要地区是乌克兰的西部六个州中的四个州。这一广大地区有 98.1 万农户，360万人口。结果，在苏联人口损失几百万人的情况下，乌克兰就占了三分之一左右。1946-1947 年的大灾荒给苏联造成的损失是巨大的，甚至惨重的。这里既有战争破坏所带来的后果，也有天灾的不可控制的力量。但人的因素，那种不仅永不削减粮食采购硬性指标，而且不断提高采购标准的做法，同样起了难以挽回的作用。在战后，苏联打出了两个阵营的旗号，要在一切方面展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苏联世界第一的大气候下，对灾荒的绝对封锁，断然拒绝外部世界的支援的做法，也是一种摧垮性因素。也许当时身在其位的赫鲁晓夫的概括还是有道理的。1946年是严重干旱的一年，乌克兰的农业生产遭到极大的损害，估计收成是不会好的。极端不利的气候条件和我们农业中低下的机械化水平结合起来，就是欠收不可避免了。我们缺乏拖拉机、马匹和耕牛，加之我们的人力组织工作仍然是个很薄弱的环节。人们复员回来准备就业，但没有一个人能适应其原来的职务。有些人由于长期脱离工作而不复能胜任农场的熟练劳动，其他一些人则本来对这类工作就没有胜任过。还有一点也许是更重要的，那就是灾情不能及时上达和对灾情置若罔闻的统治方式。赫鲁晓夫的回忆还是一针见血的。人们一般是不愿意向斯大林提供情报的，因为他们知道那些令人沮丧的报告会使他不悦，从而危及他们自己。斯大林喜欢设想这个国家繁荣昌盛，斯大林所欢喜的是，正如19世纪的乌克兰诗人塔拉斯·谢甫琴科所说的，从摩尔达维亚人的国土到芬兰人的国土，人们都默不作声，因为日子好过。唯一的区别就在于谢甫琴科的诗是在尼古拉一世统治下写的，而现在则是约瑟夫一世的统治。